很高兴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经历。原来是想即兴的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写下来，可能讲的时候不会忘记一些重点，然后也比较简洁一些，所以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我在中国的时候和现在很多中国人一样，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生中有两样东西真正值得追求，一个是人生的智慧，另一个就是科学知识。所以我的前半生基本上都是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中度过的。我是2001年秋天开始接触圣经，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美国。我来美国的初衷，一是我想获得更高的学位，以后能够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想通过这段学习的生活来了解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在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它的兴起居然是在短短的200-300年的时间，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古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最富有、最有智慧的国家，而那种辉煌我更多只能在历史的遗迹和文学作品中读到。在中国的时候，我一直都很羡慕古代的中国人。我觉得他们有机会生活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国家，而且是自己的国家。我想我不可能会有机会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到古代中国，但是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来到和我同时代的最强大的国家，看一看，我想感受一下什么是最好的。那么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 Clemson University 读书。虽然我在中国的时候知道美国是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真正接触这个国家的时候，潜意识我感觉到这个国家有一种精神力量。从书本中我能感受到古代中国也有一种精神力量，所以我那个时候得出的结论就是伟大的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有伟大的思想体系做支持和指导，他们都对真正的和正确的有所追求。和美国人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要了解美国的文化，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最简洁最有效的方法是了解圣经。因为我发现他们谈话中很多引用的典故甚至人名都是出自圣经，圣经好像是他们智慧的源头。就好像是一个要在中国生活很多年的外国人，他要和中国人交往，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人生追求、行为模式，那他一定应该了解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45经、中国近代的百年战争、文革以及当代的改革开放。当时我读书的学校附近有个 University Baptist Church， 有一天我和同学去那个教堂玩，也是去提高一下英语听力，因为教堂牧师是个美国人，但有个中文翻译。当时教堂有一个针对中国学生的英语辅导班，用两种教材，一是托福，另一个是圣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英语和圣经的机会，所以我就和牧师表达了想找一个美国人学习英语、学习圣经的这样一个愿望。很快牧师就为我联系了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名字是 Gil 和 Lori。 从那时候起，我每周一到他们家学习英圣经，从新约的约翰福音开始学习。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他们，了解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对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又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对他们凡事祷告的生活方式，刚开始觉得很有趣，也很好奇，因为在那之前我未曾真正接触过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个时候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是很敬重的，但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和他们一样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否相信神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只不过是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罢了。但如果有人非要强调相信神是必须的，我就会反对，因为我一直是无神论者，我的生活一直过得还可以，相信神我认为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且我当时的人生观是人生目标的实现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的，成功了是因为你的能力和付出，失败了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所以那个时候认为人应该依靠自己，我也的确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梦想。我记得有一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英语老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三个人今天坐在这里学习圣经， 这是神的安排，是神把我从中国带到美国，把我带到教堂，有机会认识他们，和他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想，这种解释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我自己有一天决定要去美国学习，然后我就准备托福和 GRE， 然后申请学校，准备签证，到了美国后是我自己决定想学习圣经，所以我才去教堂联系英文老师，所以遇到他们，所以现在我们才在一起学习圣经。这个过程哪里有神的半点影子呢？因为我英语老师的缘故，我那个时候也经常去教堂，随着我的英语的提高，我对圣经的了解越来越多，后来到教堂也能听懂牧师在讲什么。当我了解圣经要说的是什么后，我就对圣经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发现在新约的几乎每一本书里，虽然作者不同，故事不同，但每本书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接受承认耶稣是神。如果不接受这个主题，那么新约中的每一本书都是不值得看的，不值得推敲的。而在我的眼中，耶稣是一个以身殉道的狂热的宗教领袖，他至死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很好，世上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但是他过于狂热，他把自己想象是神，这就不可取了。我觉得世上有人不加分析的追随他，天真的认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很天真盲目的，但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我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况且我也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就更不用说神的儿子了。逐渐的，我对去教堂也失去了兴趣，因为教堂的圣歌和牧师的讲道，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在赞美宣扬一位看不到摸不着的神，这和赞美空气没有什么区别。2003年春天的时候，基于当时我对圣经的态度，我经常考虑是否用另一种教材和我的英语老师学习英语，而不再用是圣经。正好那个时候他们到北部去度假一段时间，所以我感到很轻松，因为至少这段时间我可以不用学习圣经了。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你是否相信神，是否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是否接受耶稣是你的个人救主，而我的回答总是否定的。我知道他们期待我像他们一样通过圣经的学习认识到神的存在，像他们一样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但可惜我无法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我的确不相信。我从无神论转变为有神论是在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那段时间我的学习和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当时的我觉得有些郁闷，我一般是在有困难的时候会试图想办法解决，但那段时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一天我在家里边休息，在思考自己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有种想法来到我的思维中，结合目前自己的状况，我第一次仔细思考我不是我生活的主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的人生中，有些事情凭借我自己的努力是办不到的。当有这个认识的同时，我意识到了事实上有一个超越我的巨大的力量在左右我的人生，我立刻意识到那就是神的存在。就在我意识到我的有限性的时候，我的心就谦卑下来。当我的心谦卑下来后，我就接受了神的存在。于是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承认神的存在，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承认我是需要神的。于是从那一刻起，我从无神论转变为一个有神论者。这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由自主地打开圣经。以前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自己打开圣经读过，都是我英语老师让我翻开哪页，在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机械地翻开哪页。一天我打开圣经，看到第一句话就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这是箴言中的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像是警言一样，让我觉得在我的思维空间中有一扇门被豁然地打开了。然后我就一气呵成读完箴言这本书。我当时觉得这本书说得很有道理，这本书包含了我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我以前在书中学到的古代圣贤的名言警句，但又指出了智慧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接下来我又翻到了下一本书，是传道书。这本书的作者和箴言是同一个人，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 他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但他在书中谈到他对世间智慧的获得，对世间各种有形的物质的获得的感触，那就是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a chasing after the wind。 译成中文就是世间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读这本书的同时，我感到一种共鸣。我觉得我以前的人生是一直在不断的积累人生的智慧，但我发现智慧的增加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一直不停地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辛勤的工作学习，但是当目标实现后只有短暂的快乐，然后生活又变得平淡无奇。过去以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目标实现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快乐，甚至有时候还希望回到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日子，至少那个时候还有盼望，还有想象。一段时间里，我对人生该不该有所期待和有所追求有所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设立目标继续奋斗，然后再经历得到之后的失望，还是原地踏步，保持终日无所求，得过且过，好像这两者都没有意义。人生中的各个目标没有哪一个好于另一个，人生中的状态没有哪一个好于另一个。所以当我读传道书的时候感慨万千，虽然我没有作者那样的辉煌经历，没有生活在他的那个时代，但是我对人生的感慨却和他相似，这让我觉得有一种安慰。原来我对人生的反思并不是孤独的，2000年前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感慨过，但是他在书中的最后谈到，人在世间做的一切事，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神最后都将审问。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指出了人生的出路，揭示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后来我在一本书中读到，没有圣灵的指引，人是看不懂圣经的。神用预言书写圣经，让不信他的人看不懂。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以前学习圣经的时候，虽然没有语言的问题，也了解每本书在讲什么内容，但实际并不了解其中隐含的道理。但是当我接受神之后，我意识到我可以读得懂圣经了。我以前在教堂听到的传道，我英语老师关于对圣经的解读，我原以为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但在我的心接受了神之后，那些话就都回来了，非常清晰地存在我的脑海中。这印证了我英语老师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神的话说出去都会起作用。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和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是两回事。虽然在2003年我从无神论转为有神论，但接受耶稣是神是救主则是在2006年的事。如果对我而言认识神是一种顿悟的经历，那么接受耶稣是救主则是一个缓慢的理解的过程。接受神之后并没有立即受死，因为我始终不能接受一个人是神这种说法。在我的意识中，如果存在的个体是人，那他就不可能是神，如果说他是神，那他就不可能是人。而受洗是要归于耶稣的门下。2005年后，我来到了奥兰多，参加了方舟团契。在这一学习圣经的过程，我对耶稣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我承认我是有限的人，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我需要一个无限的、完美的神作为我的生命主宰。那我该怎样做才能和神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呢？神是以人不可见的方式存在，在左右一切发生。人所做的一切应该符合神意才有意义，但神的意思是以神的方式才能传达给人呢？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世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的原因吧。不同宗教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人和神的关系，但后来我渐渐理解到，其实神已经用最完美的方式把他的旨意传达给了人类，就是降世为人，把他的意思用语言的形式传达给世人，让他的话以文字的形式流传后世。我想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有语言文字，而语言和文字是用于表达道理的，神用人类独有的技能来传达他的意思。人听懂了耶稣的话，就是明白了神的意思。所以说耶稣是人和神的中介，人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和神有交流的可能。当我对耶稣有了这样的理解后，我就开始考虑应该接受洗礼，听从神的话， 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上了。但受洗是一个选择，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从外在和内在让自己的人生纳入一个正确的轨道。人生就像是一个田园学科的试验，没有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定是对的，但是依附一个正确的成功的体系是获得成功的一半。上学的时候，我希望有个好的老师，因为好的老师有成功的教学经验，在这样的老师的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学习成绩一定不会太差。那在读研究生期间，那么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导师，因为一个好的导师能够有好的研究方法，能够指出在这一领域哪一研究是一个空白，而一个就是说不好的研究导师，他可能会把学生指向一个迷途，浪费学生大量的时间。那么我在有的时候在想，我怎样生活才能在我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人生有很多成功，有很多失败，但是也有但是我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值得的，我的方向是对的。那么我想寻找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导师，我选择了基督耶稣，因为他是人生成功的典范。那如果说死亡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归宿的话，只有耶稣战胜了死亡，他是人生的最终的胜，他战胜了死亡，他是一个胜利者。那么如果我把我的人生依附于他，那么我的人生最终也会是胜利的。好，谢谢大家的聆听，这就是我的。